Hey, what's up, bitches?
Hey, 来到了我最期待的一集，我最期待的一集。
哎、欸，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准备了咖啡，还准备了擦指甲油的东西，我就是要准备任何东西要。
转移，
我今天准备了什么？我今天准备了圣木，我怕我会，你知道，到必要的时候，我会需要把圣木真的熏一下，
点起来，点起来。
Yes, yes， 我需要在这个烟雾当中给我一点安全感。
那你的圣木可以点了之后，然后可以说就续了给我们吗？
对，就是透过一
号，我帮大家围导一下，围导。
这个仪式，来，我们现在先沉默。
OK OK， 我们来一个三十秒的时间，来哈，我们收金的状态哈，麻烦来我们的 Sam 先生，我们把你的头靠近镜头一点。
好
，我们绕个三圈，二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很好。那再来 Ariel 小姐，来，报上名字 Ariel 嘛，对不对
？Ariel，
对，但那你要哈利路亚。
哦，对，不好意思，你是天主教。来，哦，二三 ，Amen，Amen， 我们很宗教。friendly， 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今天主题，就今天主题是，
对，我们今天主题，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些所谓一直在跟我敲完渔夫系列的，
yes.
你们这一集最好就是给我收听听起来，我这些收听如果没有破数字，我就留给我自己就好，不好意思透露，就是一个一个去私讯你们那些敲完的人，我都有截图，
到底要截图到什么时候？
就是一个很爱找架吵的人，所以你们都
给 我不想暴雷我们的客人是谁，所以我先一边帮他熏想一下，
好，来，这位朋友，你靠近镜头一点。
对，哎，那趁这个时候，那这位朋友，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帮你绕个三圈，那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我是从澳洲回来的板桥张曼玉。
好，
我不开心，我不开心，这名字不好意思，我们圣木先收起来，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哦，熏这个香，我们的那个坦白程度、真实程度要比较高。
我们烧这个香是要你知道驱魔驱邪，结果你这个是根本就是神经病。
不好意思，我的圣木现在觉得有一点被 disrespected，
对，
我很 respect，
再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真的
好，再一个机会，你还有一次自我介绍的机会。
没有，我还是一样，我还是板桥张曼玉，谢谢大家。
哦，你很坚持哎，好，来。
好，
那我们
就成全
他
啦，好不好？
对，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板桥张曼玉，那我是谁？我是
不要
了，不用
了，
谢谢。
可以了，可以了。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谁，
我是
谁？你是意大利杰森史塔森。Because it's really sexy, right? He's like having a real sexy.
可以，
我要在地化。我是从永和搬来意大利的
杰森。
其实我跟你说。大家虽然说是第一次邀请到板桥上班，讲这个名字我嘴软。
而且你想，我们等一下有多困难？我们等一下说，哎、欸，张曼玉，那我想知道。
对啊，
就是、
我觉得不是真的那个张曼玉，她有什么感受？
好，没关系。板桥张曼玉，其实如果有听过我们渔夫系列那几集的朋友们，应该都有听说过 Sam 跟 Samantha 还有 Sabrina， 他们有一个看得见的朋友。今天我们就是邀请到了那位朋友，That's right， 就是我们板桥张曼玉小姐，
欢迎，
好，欢迎。我跟你说，今天这一集，等一下我如果突然离线的话，
就是有
你们自己把它录完。
我说你不要用这种特效，因为万一真的有什么，我们没办法 cue 你哎。
对，
我们
都看不到哎。
我跟你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有看到任何东西，你都不要跟我说。对，因为节目录完了，但是我还是要。
那我 second Ariel， 因为我也不想知道。
我现在已经不太跟别人讲说哦，你身上有什么了。
等一下，那我确认一下，板桥张曼玉现在还看得到吗？
还可以，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但还是有发生。
但是你透过3C 产品也看得到吗？
3C 产品好像还没有发生过，因为
好，那就好，
那
就
好，
那
好，那就好，安心许多，
那我就安心了。
可是你刚刚有问他说你现在还看得见，所以是把它关起来吗？还是什么？这什么意思？
完全没有，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算是我开始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第一个先跟我爸出轨，这是某种出轨吧？
算是某种出轨，
对啊。就是我爸妈的个性就是非常的老古板，然后他们其实是非常虔诚的道教，就是会去进香啊，初一十五一定要拜拜，然后我们家有供奉神明这样的状态。然后我起初会发现的状态是我突然发现，诶，怎么每天在家里的时候都会看到我阿公？因为我阿公其实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当我看到他的影子，他的看到的感觉很像是透明度被调到可能 30%、40%。
你说 Photoshop？
对对，
百分比又被调低了。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还蛮幸运的部分，因为我不是看到他们的完整体或是很可怕的那个面貌。然后我每当我看到我阿公的时候，我都会听到我妈说，诶，你有没有闻到阿公的味道？
我的天
哪。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说，哦，嗯，好像真的是阿公走到厨房咯。
可以问一下阿公是什么味道吗？
老人的味道吗？
就是长辈啊，长辈就是会有一种味道啊。
就是老人的味道。
你想要逼我们说出老人味吗？就是长辈会有一些味道吗？
就是公车皮椅上的那个老人味，有点头皮味的那种感觉。
哎、我老了可能就有这种味道。毕竟我头皮，
你
给我放尊重哦，
你给我洗头哦，
我现在头皮味而已哦。
OK OK OK， 明白明白。
好的，看到阿公。
对，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渐渐的发现，哎、好像一直有人在跟我讲话，然后那个讲话的感觉不是真的有人靠近我的耳朵跟我讲话，是很像突然有人很强硬的往你的脑子塞一个讯息跟一个对话。
所以你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他会自动转换成我懂的语言。
你是 AI 耶、欸，
你是 ChatGPT。
对，应该是讲说起初的状况是我在等公车的时候都会自言自语想说啊，干，等一下公车会几点来，然后就莫名会有一个声音说6:50、然后就想说干，怎么可能啊，我才刚换车怎么可能那么准确的，可是每当我只要一上公车一打开手机一看就发现干，真的刚刚好是那个数字。然后就这样维持了整整一个月。
I'm sorry， 但是这个声音看得到乐透的哈。
对，我刚刚就想问他，
看不到，我很想要。
那你
有
试图问过会开什么号码这样？
对啊，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哦、OK，
是没有发生，还是你没问？
我也没有问，
好可惜哦。问问看，
对啊，
我也没有问。
我就抽10%就好了。
你很烦嘞、欸，凭什么？
给他一个 idea， 就是你要鼓励他。
我这样可能还要再修更多吧。
也是也是，因为那个是要。
对对对，就是有条件
啊，
就会有条件。
等价交换的。
Yeah.
然后我会跟我爸出柜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一个月除了我可以很准确的知道一些很奇妙的资讯之余，我在睡觉的时候还会被抓。就是醒来是真的有手掌印、
这就蛮可怕的耶。
被阿公吗？
不是，被不知名的人。
其他的。
的人，对。
鸡皮疙瘩。
诶、sorry, 这是几岁啊？
17吧，好像是高二的时候了。
OK, OK,
然后跟我爸出柜的当天的状况是我爸开发财车载我去上课，然后我爸妈是属于那种你上课迟到就不要想着要吃早餐了，你就是给我赶快赶去学校、尽管我很坚持的我想要吃早餐、但他还是开着发财车，对，就是飙车说你赶快去学校上课，然后反正我还记得那天学校里面有英文早读嘛，就想说干什么烂东西啊、
你刚刚有点间接好像在骂他、毕竟 他是当时的英文早读失忆。
哦，你在说我吗？哦，我忘记了。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就是你
当年是 Samantha 去 announce 这件事情的、
对，就是你们三个是高中同学。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是同学。
OK OK, background story、
然后反正我爸开得非常的快，然后我就从后车窗就很明显的感受到我阿公的头就从那个窗户穿出来、然后就面向我爸，他就头窜出来这样贴在我爸的耳朵旁边说开慢一点，你干嘛要那么急，开慢一点、然后他其实讲了非常久，但是我觉得那个画面太过真实，然后我又觉得我爸明明就很想念我阿公，为什么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我当下就有一点生气，在过到第二个红绿灯我就有点拎不住，我就说爸，你为什么不听阿公讲话、然后爸就想说你写跟我小，没有，他没有这样回我，但他的表情就是这个反应。
我们这一整集会不会就是哔哔哔哔哔，
不能骂脏话吗？
哦，没有关系，我跟你说脏话的东西我已经放弃了，我们就是骂脏话。
他真实到底一点啊，然后反正我爸当下的反应就是那样的状态，然后我就说阿公在跟你讲话，然后我爸就说阿公公啥，我说他现在就贴在你的耳边跟你说你不要开太快，他一直叫你不要开太快，你为什么都不听他讲话，你不是也很想他，然后我就激动到我当下就整个就哭了，然后我爸就说你说阿公现在在这里、我说对，然后就跟他说哦，其实我这整个月都有在家里看到我阿公，我说阿公现在就真的特地出来跟你讲这件事情、都不给回应，我觉得你真的很糟糕，然后我爸就当下就有点惊讶就擦掉，然后他就突然放油门有一点在微踩刹车，他才刚放掉油门就一个欧巴上从巷子这样穿出来、然后我爸整个吓到，他就看着我说哎呦那也阿内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哭，就是有一种很委屈的感觉，就终于可以说出来、但我爸的反应我觉得也是蛮靠腰的，他居然说你 是有什么精神病、你要不要去看医生，
他都已经差点撞到人了。他也是觉得是精神病，
对，我就很纳闷想说你们不是很爱去庙里面拜拜吗，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回应、
yeah.
但是讲到后来因为 当天是礼拜五、嗯、然后我们家板桥附近就是有一间我爸妈一直来都很供奉的庙，然后刚好礼拜五是他们会有板书的时间，然后我爸就说
板书，
对，我爸就说那不然我叫妈妈晚上帮你报名，然后我们再去问济公看怎么样啊，如果你觉得你是有病的话啊，再跟妈妈讲，我们也可以去挂号。嗯，
就他还是蛮坚持各种可能性。
对，因为
就是想说怕你不敢讲啦，
对，
你是很贴心啦。
我觉得看得到这一件事情，当你真的要开口跟人家诉说的时候，因为没有碰见的人真的很难去想象跟相信有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嗯、然后反正当天济公的说辞就是说，对，你女儿就是带天命、
oh, wow.
她就是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只是现在长越大，所以就是越来越明显。
所以她是一个到了高中这个阶段你突然有一天就可以看到，
她是突发的，就是应该是说有点微微的渐进式吧，就是起初的那些有人在跟我说一些资讯或是看得到这些东西，我可能起初就会不以为意，就想说应该是眼花吧，毕竟以前高中的时候很爱睡，就隐形眼镜也很懒很脏都不拔，就一次戴一个礼拜
就当做瞎掉算了。
对，就想说应该是某个眼屎吧。然后在这之前，在我国中的时候，其实班上就是有一些阿妹啊，他们都会说他们看得到鬼啊，很爱玩笔仙啊等等有的没的、嗯、然后我回家都会跟我妈分享，然后我妈在我国中的时候去问济公的时候，济公那个时候的回应是哦，小朋友乱讲话求关注，就是说不要理会我们、嗯、所以当我高中真的在发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爸妈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嗯、然后也以至于我在高中一直到我前一阵子可能25、26岁的时候，我都对济公是保持着一个超级没有在尊重他的状态。
哦，你刚刚是不是想要讲没有在插小？你不要忍，
就是会觉得你在攻三小。以前你讲过那样的话，说我从来就是未来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可是未来的某一天居然就发生了。可是我后来跟我的姐姐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用那一种可能因为我妈是她的信徒，所以她必须得安抚我妈的心灵，所以她用了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安抚她。我觉得这样我自己比较好过去了。
哎、嗯，我很好奇，所以对你来说，你是相信神明存在的？
我相信，因为我可以看得到神明。
哇、wow, ，
你连神明都看得到？
Really cool.
对，
神明长什么样子？
对，哎，我想问这个，神明真的跟我们，我的意思说，比如说啦，
雕像
比如说像
跟雕像一样，
对对对，就像比如说观世音菩萨，那印象中就是长这样，那他们真的也长这样吗？
其实每一个看得到的人、嗯、他们看到的神啊鬼啊不一定会是一样的状态。
哦、oh.
这是我这次回台湾有碰到我表哥，我才知道原来我表哥的小孩在三四岁的时候也看得到、
oh、
像他看到的就是很像是纸片人，很像那种纸扎人的状态，跟比较 Q 版卡通的状态呈现、oh. 然后我看到的是比较唯美的感觉、嗯、我觉得也偏真实、嗯、但是不会真的看到那种很血肉模糊的，因为我听过真的有人是看到非常血肉模糊的，所以我觉得看到的那个状态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太一样。
那你看到的是跟一般我们会在比如说庙里或者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oh, okay.
就是穿的比较华丽的状态、
oh, okay.
但是也没有到真的那么华丽啊，就是很像是汉服、
okay. 所以就也是古装，他们不是穿着 T 恤牛仔裤的。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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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oh.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下趴。
他没有欧虾雷，所以都是一个比较正气凛然的状态。
不一定啊，那就来讲我们家神明好了。
好，
因为我们家有供奉三尊，有供奉观音、土地公跟关公，然后旁边就是神主牌位嘛、嗯、然后我在跟这方面比较多接触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回到家，我其实都是看到我们家的观音是有点在无精打采，撑着就拖着下巴想说好无聊，什么时候放我走，什么时候让我出去玩的那一种状态。
观音会这样哦？
就我来说好了，我觉得神明其实很像是警察、
哦、
就是某一种，对，很像是公务人员，他就是在帮你跑案件、嗯、像土地公好了，其实土地公就很像是 security、
嗯、
就是每一个
关区啦，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欸、我怕别人听，我怕听懂不懂台语，管区
宗教白话文化
因为你看土地公有非常多，所以有很多地区都有不同的土地公庙、yeah. 然后通常如果你搬一个新住宅区，如果住的不是很顺，所以老一辈的长辈们都会说啊，你 是忘记去拜土地公，你要去跟他讲，土地公就会去你家巡一下，
没有跟管区保暖一下、嗯、
对，你没有跟他去报告一下说哦，谁来入住咯的这个概念、
yeah.
然后这又讲到庙宇，就会是说有的庙为什么它的香火那么旺，就是它里面的公务人员做得很好，跑得很轻，有在跑业务、oh. 所以就会很灵性，有在办，对，就是有在绩效，所以有一些就是很懒散，不想 动，想说你们就是供奉我，但是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真的是跟政治一样耶、欸、
对，其实是很相像的，
神明也是有 regiment 的好酷哦。
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主神，
你是说每个人类？
对，就是我像是我们现在四位好了，我们都有自己去拜、会觉得特别灵验或是有特别被关注的神明、因为像我自己是主要在拜的是观音，
所以就是特别跟哪一个佛特别有缘的那
种。 对
缘分。
对，曾经在某一个练团室上班，然后在那边的学鼓的学生就是有发生过，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整个人很汤，就是那个母汤，就是觉得他的整个人的气息就是不是很正能量、所以我就那时候上班好像到晚上已经蛮晚的，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居然敢在那个练团室就是直接跟他开启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突然就聊到鬼魂这个东西嘛，然后就聊的当下就发现哦，我们三四个人我们就是都相信有鬼，然后我就随口脱口而出说哎、你是不是曾经有去拜关公然后你忘记还愿，然后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有人跟我说就是好像你没有去还愿，所以现在关公在跟你讨一些东西，你要不要记得去还愿、因为他说他那个时候他是去跟关公求要有工作，就他真的找到工作了，但是他找到工作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过得很不顺，所以就是工作上的各种事物都做得不好，听他讲是说还愿完之后真的一切都开始慢慢的走向比较往上爬。对，
可是你比如说你像比如说你刚刚在那个练团室会有感应到什么东西、你有说你通常不太会直接跟那些人讲
看心情通常是不太会提，除非是我有讲过知道我有这样状态的人我才会主动讲。
你不想讲是因为你觉得麻烦，
因为相信的人会相信，不相信的人就会觉得干你是心病天啊
哦OK
就想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是不是要创造一个什么 drama
担心又是求关注、
那有没有一些你看得到的、就不是人类本人在求助的吗、还是他就只是害来害去是什么状态？
我相信一定会有害来害去的
有
的魂魄吧。对啊，
一定有吧，
上次分享的肯定那些应该就是害来害去。
我初期碰到的大多都是来就是需要来找我来协助的、然后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的一个人，因为我阿公好像在过世之后就是有在修行，所以他在修的时候他身边好像有跟一个小帮手，然后反正那个小帮手都会来保护我。
That is so cool.
对，真的很酷，我只能这么讲。然后该怎么说，当时的状态比较像是你们应该都听过，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自杀他必须得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跳楼、一直不断做一样的事情、如果他是上吊就一直上吊、他跳楼就是要一直跳楼，因为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嘛。
我没听过这个说法、
你没
有听
过
怎么可能。
所以自杀的人要被处罚，
对，
就
是
他就会被困在那里，
对，他会困在那个轮回，他没有办法比如说投胎啊或是当孤魂野鬼，他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可能在那边跳楼自杀，他就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被超度吧，
对，或者是
可能有人帮
他还完他的罪之类的等等的。
Oh my god，
然后我当时的状态就是算是看得到他们嘛，然后其实他们也会知道我看得到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借由跟在我的身上来转移他们居住的地点。
哇，所以你就像是游戏里面的一个特殊道具
我就像是公车吗
女生不要说自己是公车
接驳车接驳车
你们
你可能是计程车啊是
Uber
你
比较
像是 Uber 司机
记得帮我按五颗星哦，五星好评谢谢
五星好评
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奇妙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是以前我会去台北车站的单体咖啡厅好了，那我去到单体咖啡我可能就会碰到一些孤魂野鬼或者是一些需要被帮助的灵魂们、
等一下现在有去台北附近的单体咖啡的民众
而且等一下我也很好奇那个单体咖啡厅是一个像抓怪的地方，就是它是特别会聚集魂魄的地方吗？
我其实没有实质上去跟他们研究深入说为什么会在那边出现，但是就是冥冥之中有人就是在引领我，他们也不是跟我沟通，我的肉身我的现实层面我只要坐在那边就好了、但他们可能是跟某一个人在报名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会让我待在那边假如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去沟通完了然后好我就会知道说 OK 他们想要去淡水或是 OK 他们想要去哪，我就会去到他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可是你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你只是潜意识，
也不算是潜意识，就是某一个人会跟我说有这样的资讯，就是说哦，那你现在可能要去哪里
然后你就会去，
我就会去啊。
你从来没有想说我不想要去淡水啊？
没有，我都还是会乖乖听话， 话，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脑波特别弱吧。
还没有，那个就是你的天命吧。
我觉得或许是
你就是一个载体。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一个载体。
哇、wow ！
然后当我到那边，我也什么都不用做，其实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跟那边的管理员沟通好，然后他们就会离开我的身体，离开我的灵魂，就是在那边安居乐业吧。我在想，
对不起，我也想知道，所以当你要带他去淡水的时候，他是要进入你的身体哦。我以为他就是像是勾肩搭背，在你后面有一串像金鱼大便一样。
对对对，就比较像是一串金鱼大便的感觉。他、
哦、
不会真的在我身上。
尊重一下鬼，你怎么会？
因为他就是会连成一串、啊，
有点像是龙猫、yeah.
哦，
龙猫巴士，
龙猫、
哦、OK。
很会包装哎，
对
不
对？
哦、好酷哦！
这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当我最严重的时候是，当时我是帮我现在已经是我姐夫了啦，他当时是我姐的男朋友，他们在蓝县然后租房子，四个人要租，因为有其中一个是，
我没听过，等一下我要做什么心理准备？我现在很紧张、欸。
对，我们先要，我要准备离线吗？
但是我一边点燃一下我的肾，
我觉得没有到很恐怖啊，
可是我觉得很恶，这是我最。我觉得我就是比较不喜欢的，我觉得很恶心。
Why？
因为他们就是啊，你听啦、
啊、
你听
对啊，你不要一直给评论，你们不要爆话。
你懂你懂。
反正当时的状况就是，我的姐夫想要找房子，终于找到了一间，好像在象山附近吧。找了非常久，他们已经去签约了。然后我姐就突然就说：“哎，妹妹，你明天要不要一起来帮哥哥？因为我明天要去打扫房，你可以一起来。但是如果你看到什么都不要讲，因为哥哥会怕。就我现在姐夫。”他小时候有被吓过，所以他非常怕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当天我就说好，没有问题。然后一去，我才在公寓的铁门外，还没有进到那一座，
那是一个华夏，
还没进入那个老公寓。
哦，那是一个老公寓。
对，我站在铁门的外面，我就可以感觉到说 ，OK， 好，我想回家了。就是我的脚就都是鸡皮疙瘩，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哦。
然后当他开了铁门再走进去的时候，他的同学就我也认识，所以就开始在介绍这座老公寓的邻居们是做什么工作等等的。我只记得好像是在二楼还三楼，就说什么哦，这边是住将军啊。哦，左边好像是神经病啊，哦，右边都出国不在啊，哪边好像都已经就是才刚过世不久等等的，然后他们家是住四楼，
怎么等一下怎么听起来是一个很不吉利
的，就是标准
Marvel
版里面已经有的设定，一定会出事的那种设定。
对，
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太想要租房子了，又加上当时真的非常难租，所以他们就觉得 OK， 虽然听了房东那么讲， yeah. 但应该没有问题吧。然后在进入到要踏入他们家门那个大铁门那个黑门的前一刻，我就觉得 OK， 我已经感觉到客厅站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然后里面的靠近阳台的房间有一个男生面对着衣柜。
哎、欸，等一下，对不起，你说你人还在门外，
对，可是就是已经有人传递那个，对。感受得到、
oh,
所以你是跟金鱼一样，你可以用声波测试距离。
我其实至今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可是曾经有人是跟我讲说，因为我的感知能力太应该说比较敏感，所以可以知道一些，
所以你有点像辐射体、嗯、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散播出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感觉到、欸、
那
okay,
他们其实也很适合拍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捉鬼特工队，他们能力就不同
Baby 那个特工队的名字你现在要改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在下个 generation，
对，
我下次改一下。
然后最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一踏进厨房，我就觉得哦 fuck， 为什么脚这么的麻，很像有很多的手在抓我的脚的感觉，
嗯，
很像有很多的小灵魂，可能是小孩的灵魂，
就是阿鼻地狱啊，
对，就是有点像是某一种地狱一直在拔我的萝卜腿的感觉，然后还有很多小动物的灵魂的感觉。然后他们的厨房看出去好像是可以看到某一个小学还是某一个后山，我已经有点忘记有没有看到崩阿波了、嗯、但是我当时就很想要逃跑，但也没有，就想说算了，就装作没有事，如果逃跑的话就我姐夫应该会吓到尿裤子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开了一个北兰的玩笑，上一个房客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行李没有带走，他留了一个很大咖的行李箱在厨房里面，
三小啊、嗯、那看起来超不妙、啊、
里面是有重量的哦、
啊、
然后他们还在那开玩笑说干该本里面会有尸块吧什么的，
我不要听了我不要听了，
但是没有，各位朋友没有，不然我也想
新闻、哦、里面没
有，你
先
让听众知道一下，我先把自己包起来，因为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我房间太大了
对，他们就只是在开这种很无趣的异男玩笑，然后把他就拖到客厅打开看，里面就是一堆锅具跟菜刀、嗯、非常非常多把的菜刀，菜刀什么都没有带走，然后想说啊 fuck 还要把 发丢垃圾什么，他们就抱怨完，当天就草草的就结束，想说哎，好像已经八点多，好像差不多该回家，天都暗了，我们就回家。然后因为我爸当时开的店在厦门街那边，然后我姐就突然说，那不然我们去找爸爸好了，看他没有吃晚餐，帮他买便当等等的。我姐就载着我，她也很北兰，她就说，妹妹，那你有喜欢那个房子吗？我说靠北啊，你不是说不要讲，你还问？她就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欸。我说干啊，你都不喜欢了，我怎么会喜欢？我姐是一个超级大麻瓜，就她相信这一些事情，但她从来都没有什么感知的能力。然后到我爸店里的时候，其实一切都还好，我只是有感觉说，哦，好像我把他们带回家了。
Oh my god，
全部吗？
对，三个人。
等一下，所以就是打扫的时候，他们就站在那边吗？
他们就在那边手插着胸口那边看，在讲他们的话，
就是嗨来嗨去。
对，
okay，
他不能三七
步。我对他们想象就是嗨来嗨去。抱歉，
对，我就发现哦 ，OK， 我好像把他们带回家了，但是我当下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就想说 OK， 睡觉之后再看看怎么样好了。就隔天早上醒来，我跟我姐睡同一间房间，然后我姐就突然说：“妹妹，你昨天是在跟谁讲电话？怎么那么吵？”我说：“哈，我没有在讲电话。”她说：“有啊，一直有人在讲话的声音。”我说：“哦，我好像带人回家了，然后一个坐在你床上，一个坐在我床上，然后一个站在门口，他们晚上都一直在讲话，所以很吵，而且我昨天也没有睡好。”然后我姐就说：“哈。”啊，难怪那么吵，那不然你叫妈妈带你去拜拜好了，就一切就很云淡风轻的这样子的对话。
哎、欸，你姐也很秀哎、欸，她真的是麻瓜、欸，
你姐很秀
哎、
欸，我以为这故事她就会结束之后跟你说，干干我跟我讲这些，殊不知她竟然跟你说，
对，
哦、
还给我撒娇，
因为要说她是她姐，我就会大崩溃啊。
没有，她就是想说就丢给妈妈处理啊，她也没有想要处理的意思。
Okay。
然后那一天在印象当中，我是记得我妈坐在客厅看电视，我妈坐的位置会刚好看到谁回来。跟电视跟厨房的这样的状态、
yeah，
那天回家反正我就从厨房然后就走出来，就站在厨房入口跟出口的位置、oh。 跟旁边是神桌，我就看着我妈就看我，她就说啊，你是怎样？他说你那话看怪怪。然后说啊，然后我妈就开始，她就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看着我妈，我就说嗯。然后我妈就说下是下，我就说哦，我好像又带人回来了。那我妈当下的脸整个就是那种
超多的
很晴天霹雳的脸，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她就说
又没办法骂你，
对，她就说为什么会带回来？然后就跟她讲说，因为我昨天去帮哥哥看房子，什么都没。然后我妈就说啊，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说一个就坐在你旁边，一个在我旁边、嗯、然后一个站在就是纱门进来的门口。我说他们三个现在都在看你。
哎啊，你不能把他们放回去吗？
没有办法。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的原因是因为我能力没有到那么的强大可以去处理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不小心就被他们发现、
哦、
被他们得逞的，应该怎么讲、
哦、被他们跟上了。
对，然后我妈当下就说好，那你赶快先在家里拜拜，然后我就在家烧了香拜我们家比较慵懒的神明们，也没有不好，就是
但是很想出去玩，很想出去玩。
神明也没说什么啊。
但是其实当下的状态是我知道我们家神明已经不在家了。
什么意思？
就是神明的像在那，但是没有神明在家。
他们是 forever 都不在吗？还是只是刚好不在家？
没有没有没有，短暂，对，就是刚好不在家、
oh, okay。
因为我妈当下还呛了我一句说我们家有在拜拜，怎么可能他们进得来。
这也是我刚刚在想的，我想说一般家里有神桌不就是为了不让这些东西进来吗？
等一下，神明是会离开的是不是？
是会离开的。
他去哪里？
他们可能去 party 啊，可能
周休二日
等等
的。然后他也想要去 baby 18 你
不要再讲出有年纪的东西，那间夜店不在了耶，那间
夜店不在。我们彼此彼此啦。
你们两个加油齁。
你就没去过？
没有没有，
这是一个四十代的人开的节目。
你是不是去拉吧？
Shut up。
反正那个时候他们都不在家，然后他说 OK， 烧这个香到底有什么用，我的老天。然后我妈就说啊，现在咧现在咧。我说哦，他们都还在。然后我妈就钥匙拿了，安全帽戴着，他就说给啊，我们去拜拜。然后在板桥后站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嗯、在拜念书的学业的那叫
文
昌，
对，
文
昌帝君。然后在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实质上那间庙到底长什么样，但是一直在我印象当中，那个庙它是一长条的楼梯，左边可能你走到二楼的时候，它的左右两侧会有在往右走或往左走的神明，然后就是这样子拜上去、嗯、然后我妈就从下面拜到最 上面，然后再把我带下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七点吧，在我印象当中，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神明早就都下班回家，谁他们要那边加班啊？神经
哦，真的假的？等一下，对不起，所以那个庙虽然开着，但是他们都不在了。
因为如果他们真的都在的话，为什么没有人要晚上拜拜？
哎，可是我真的听过这个，我在电视节目也有听过，就是有算命老师说，就是拜拜不要晚上六点过后去拜，就是因为神明他是也有上下班时间的，
对啊、
就是你把他当做他是公务员，
对啊，他真的是公务员，
就是、也就是对他是标准的，对对，他整点下班，所以你其实去，也许可能他听得到，可是他就类似有点可能是硫化机之类的，可是他其实不在那。
那庙为什么要开到那个时候？
有的其实都
会
关啊，
有的就会关、
啊、哦，因为像行天宫就会开到很晚啊，然后我就超长六点之后才去，天哪，
你都拜错了，
我都没有被我都没听没被听到哎，
拜
没
见
有啊，可能就是打路机啊。
他隔天有空才会客服处理一下，
对对对，有事请留言。
OK，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带着我就走回机车前嘛，然后其实在我们在走楼梯下去的时候，我妈走在我前面，那个女生呢就一直不断跟我说、推她啦推她啦，反正她不相信你，推她下去啦，让她受伤啊，反正她不相信你，
怎么这么坏、欸、
然后我当下就真的是，如果我真的脑部再弱一点，或是我当下的状态再更差一点，我或许真的会推我妈吧，不得不讲。
Oh my god，
所以那个说服是有力的、哦、因为他刚那个说服听起来超薄弱的，
没有那个说服
是在人类耳中听起来
是完全是塞满你的脑袋，就是推他推他推他。
Oh my god，
是很像是一个指令的概念，
好像呢、好像电影或是那种动漫会出现。
对，然后当我们一回到机车旁边要牵机车走嘛，然后妈就说啊现在嘞他们还在不在，我说他们都还在啊，他们在笑、哦、然后妈就说笑什么，因为神明都下班了
笑三小啦。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而且刚刚在下楼梯走在我前面，他们一直叫我把你推下去，然后我妈就傻眼。她事后是跟我讲说，她当下其实是整个背全部都起鸡皮疙瘩，她不知道她到底该怎么办，
很害怕、
然后我们就戴着安全帽，她要带我去那个土地公庙拜吧、然后我想说天都黑了到底是多烦，真的是不放弃，所以又拜了那一间。然后在那一间我妈一出来 也是问一样的话，说啊他们人在哪，
现在勒，
我说我们在拜拜的时候他们就站在你机车旁边在等我们回来。 OK， 我说他们没有那么笨，而且神明真的都下班了、他就心里很挫，想说那他到底该怎么办，可是他表现的状态跟他的情绪就是很愤怒很堵拦、就想说 fuck 怎么会碰到这种衰事情的感觉、然后突然他就说来下车，然后就戴安全帽，然后他们就在旁边那边窃窃私语那边笑啊，说什么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让他们就是真的就乖乖走之类的，就是这种 murmur 的话。然后我妈就突然把我载到板桥环河有一间观音庙，一载到那边一下车就一个男生就走出来，他就走到我妈面前就说、今天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帮你，他们的对话都台语啊，但是我台语太破就算了。然后他就说哦，然后我妈就说哦没有啊，就是小孩有发生一点事情、然后他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他就拿了一张纸出来，就是上面要写我的名字啊，我的出生年月日，然后还有一项是世因、
世因，
对，
就是你来的原因是什么吧，
原因
哦，是事情的原因、
对。然后我妈跟我的自白是说，他在当下看到世因这个怕，他就整个愣在那里，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他总不能写说被鬼跟吧，或是带鬼回家这种东西、
为什么不行，这里不是
庙吗，可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口，因为他可能我觉得他写不出来是因为他可能不相信我、
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觉得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
对对、我觉得啦，我自己在想是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跟在他旁边
okay, okay.
然后他就写了健康两个字，然后突然就一个女生走出来，然后他就接走单子就看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就说你女儿很健康啊，她健康没有出问题啊、然后我妈说她当下听到这个她整个泪都快飙出来了，然后我妈什么话都没有讲，那个女生就直接讲说你去那边跪着，
叫妈妈去跪还是叫你去跪，
叫我、
okay, okay.
叫我，她叫我，她就比着我说你去跪着，
讲台语是不是，来
Sam 来可以可以
可以，
然后她的庙是右手边是一间比较小，然后有非常非常多尊神明，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很像板凳的桌子、就是红桌这样打在那边，然后很多那种板凳，然后那边好像有一个神明、我一走到那边，我一跪下去，我的泪真的是像啪一直哭，那个哭是我自己想要停都停不下来、我还感觉到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很委屈，然后你真的是受尽了什么很大很大的委屈，你真的是哭不停，
跟我一样， 样？我那时候不是被跟过，然后也是被带去处理。一样哭法、嗯、真的是委屈
哦，对，你们都会哭耶、欸嗯、
然后就觉得我怎么会受尽，就是我怎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然后我的年纪我要面对的现实，当时就是高中嘛，想要谈恋爱，想说我明明就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会碰到这种神鬼的事情，怎么会在我身上发现等等的、yeah. 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跪了多久，反正就是从我一直一跪下去就一直哭，哭到那个女生过来把我叫去旁边的桌子坐。但是我在哭的当下，我同时又听到我妈在哭、嗯、跟我妈也是不断的说那我 calling、嗯、那我 calling、嗯、她一直不断在回这样的话、嗯、那个女生她没有跟我说我带了什么东西或什么的，她只有跟我妈说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体质，可是我妈就是一个 don't give a shit 所以这个东西就转移到我的身上。
哦，你来担呢？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不断听到我妈讲说那我 calling， 就是我妈很不甘，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嗯、就是怎么可能会是因为他没有做好所以会转移到我身上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个女生她也讲了说、嗯、因为我那时候才十七岁嘛、嗯、虚岁十七岁，她说我在虚岁二十一岁的时候吧，她说我会有一个车关、嗯、车关就是会有一个车祸的意思，
车祸、嗯嗯、
她说我的车关会撞到一个穴道、嗯、叫做命门。
命门在哪里、啊、
在脊椎，
那不就很严重吗？
对，所以她就说我会因为撞到命门所以我会死掉，然后他说我有这个车关我能不能活下来就是看我自己。然后他就对着我说、嗯、因为前世的关系你做了太多的坏事，你滥杀了太多人，所以你的冤亲债主全部都集结在一起要赌你二十一岁的这个命，然后如果你想要活下去你就是去帮助他们。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已经开始在帮他们了、嗯、但是你也还是做善事，对，然后就是看你自己的意愿的，这个他没有办法帮忙。那我妈听到当下就满脸问号，想说到底现在在说什么。我就说哦，因为我有的时候啪啪照不是我自己真的想要啪啪照，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他们需要所以我去帮他们。然后我妈对于这块还是有点觉得 嗯你是自己爱乱跑不想回家吧、嗯、这样的状态、哦、
妈妈也只有一点先入为主的那个被卡住
亚洲传统的妈妈
妈妈们都很多疑，
是信任的课题，这就是跟妈妈的信任课题。
对，没错，
我觉得。然后这件事情就因为去了那一间庙所以就算是告了一段落。然后反正我当下回家的时候、嗯、我妈她其实是心里充满着一百万个问号吧，就想说她到底该怎么帮助这个女儿、嗯、然后她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嗯、因为在最开始她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她其实是超级没有在尊重我的。因为我不是有说我阿公有派一个人来保护我嘛，然后我都知道那个人叫大权，然后我妈觉得说那大权现在在哪、嗯、我说他在我旁边啊，她说那我在背后比一个数字你叫他看，叫他跟你讲。
你妈很无聊、欸
我记得这个我觉得超好笑。
然后我就觉得到底在干嘛，就是你不相信就不要信、嗯、你不要做这么挑衅的行为嘛。然后大权大就是在旁边就大翻白眼或什么的，然后反正某一次的猜测。
那你最后陪他玩这游戏
起初还是会讲啊，因为我妈就是那种你没有讲到
我就不相信，
很硬了，
对，我就不会善罢甘休那种概念、哦、前几次都讲对了、嗯、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当然人家就不会想刁你啊、嗯、就是在怀疑你嘛、yeah. 我就说他没有想要讲他的不开心，他就说不是没有讲吧、嗯、是你没有这能力吧，就讲这种。
你妈真的是很疯、
欸、你妈很疯欸
老油条哦
你妈
就是想说你拜拜拜成这样怎么还这么的 TK 、
欸、可是我有想要多一个问题那你妈知道她以前有这体质吗？
她自己在后来的自白是说她其实有知道可是她不想理会、哦、因为不得不说我妈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妈妈，所以说她因为家庭啊不管是她的原生家庭或是嫁来我们家的家庭，他对于孝顺这一块他付出了非常多、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现实的压力下你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视有这样的问题发生。然后讲、嗯、到猜测这个东西、嗯、最后发生是我妈在又要再比数字了，
又
来突然我就说你不要再比了，我说你直接在心中想一个数字我可以直接讲出来。嗯，然后我正要这样跟他讲，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爸就进来，然后我妈就说、嗯、爸爸立来
一起玩一起，
然后我爸就说
立来胜
立马虚职的胜利，
我爸就说下米啦哈，然后我爸还进来，我就说爸现在一数二十，然后 我根本就什么话还没讲完，我就说你现在在想三，然后爸说哎呦哎呦，看阿雷了，我被来造啊，再给再给，然后我妈就追出去说爸爸下面啦下面啦，
好戏剧化，这一个家庭，
你们家好八年档，
你们家是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家庭，
然后我爸就说没有啊，就是我刚刚就是我一讲出一到十，他就立刻想要三，所以我爸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哎，可是这样听起来，你爸是相信你的能力的？
我不知道，我其实至今还是没有跟他聊过这个区块。
哦、
oh,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没有。
但我觉得爸爸比较会半信半疑，但是爸爸比较不会去挑衅这件事情。妈妈就是比较皮一点，
妈妈一
样
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家的关系，我们家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比较偏向于当爸爸出面的时候，就是代表这件事情真的很大条。
哦、明白。
所以平常在跟我们做沟通跟管事的都是妈妈这个角色，
嗯、
然后就回归到观音庙那一天。
Yeah.
那天后来结束之后回家，我当然就很累，累爆，就哭完整个就觉得哦，好、嗯、好虚脱。我就在床上就是睡了，
然后那三个人也不见了，
就不见了，就是很莫名其妙、
oh, okay.
他们就真的就不见了。然后事后、嗯、我妈还是对于我们家的神明不在家这件事情非常的耿耿于怀，跟有点抱持的不相信的态度，尽管观音庙的人都有跟她讲说哦，真的就确实我们家的神明不在家、
嗯、
然后我们家神明不在家的这一件事情一直延续到就是我19岁搬出去住。
那么久，我还以为他不在两天呢、欸、他不在用年计算的、哦、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在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妈对于我讲的话都是处于一个半信半疑，就想说哦，这个小孩又爱拱北菜，因为我小时候很坏、嗯、都会偷爸妈钱，也很爱拱北菜、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吧，是一个放羊的孩子，
所以就放羊的小孩。
对，然后因为我大姐为了爱，然后我二姐是因为跟我大姐吵架所以搬出去住，然后毕竟我们家生活在这个板桥这个比较古板的区域，就是做左右邻居会比较、嗯、就觉得你们女生没有结婚怎么可以搬出去住，所以我爸其实还蛮不是很开心这件事情、嗯、反正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我大学毅然决然的决定休学、嗯、我休学之后就先斩后奏狗才跟我妈讲，我妈非常生气、嗯、然后就开始上班，然后就开始可能有时候玩到2点、嗯、然后我会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赏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走了。
你被你妈赏了一巴掌？
对，然后我就直接隔一天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要搬出去住、
嗯、好戏剧化，
然后就搬走。然后家里整个家就是从原本一家五口变到只有我爸妈在住、
yeah.
那我爸他平常还是有工作做嘛、嗯、那我妈是家庭主妇、嗯、所以对他就比较常待在家、嗯、一直到我20来21岁，就是我搬走很久之后、嗯、他突然某一天跟我二姐说陪我去拜拜好不好，我觉得家里好冷好不舒服、嗯、真的是待不住，你陪我去拜拜、嗯、我二姐就说好啊好啊，那当然好。然后我二姐就跟我妈一起再回到那个观音庙，然后就跟那个观音庙说哦，为什么就是现在整个家的那个氛围跟感觉都变得怪怪的、嗯、然后观音庙就跟他讲说因为你们家的神明不在家、嗯、因为我妈就说我照三餐上香怎么可能都没有人在、嗯、然后那个人给他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的和睦了、
嗯、
所以神明待在家里觉得很无聊、
嗯、
就觉得待不住，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要往外跑。然后他就说那现在观音会去你们家跟你们的神明讲说好，你们可以出去玩，但是你们一定要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
嗯嗯嗯嗯，
就变成轮班制，就是
整
个轮班。然后再去观音庙之前，我二姐还骂我妈说，板桥三妈也不是很久以前就已经跟你讲过，说家里的神明都不在家，你为什么都不相信她讲的话、
嗯？
然后我妈是一直直到去年还前年，她才跟我坦诚说，她是因为经历了那一次，就是我们全部三个女儿都搬走，然后家里只剩她跟我爸，她才意识到说，天哪，家里好像真的哪边怪怪的，她才相信说，哦，我以前小的时候讲的话是真的、
嗯、哇，这个时辰也拉很久很多年，
非常多年啊，
他才
真的释怀跟相信这一件事情啊。然后他其实后来他有跟我道歉，就是他有自责，他就说他觉得他们两个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当我去求救的时候，他们居然会觉得我在说谎、
嗯、
他们觉得对这件事情很抱歉、
嗯、
因为他说当小孩都来跟你求助了，结果我们居然还是用那种不相信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普遍大众在刚听到可能谁看得到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会有的态度，
原生家庭很多这个问题啊。
对，可是我觉得真的要去接受了、
yeah.
不然那个人真的很痛苦
很辛苦，
因为在很严重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说 OK 好，我会不会其实真的是神经病、
嗯、
其实会不会真的我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开始怀疑你自己。
对，开始会有自我怀疑，然后自我怀疑到后期你就会整个心情整个情绪全部都是非常的低落、嗯、然后人在最低落的时候就是非常容易的会任由他们这样子穿越你的身体啊，
没错，
非常的容易被不好的东西跟等等的，所以以至于在我就是在虚岁21岁前、嗯、我的那一段生活就是非常的低潮应该这么讲、嗯、因为我求助无门嘛，虽然我很努力的在帮助那些看不见的也好看得见的也好、嗯、但是没有一个人来真的来抱抱我或者是跟我说哦你真的做得很好你很累你辛苦、嗯、然后就觉得天哪、嗯、真的是好辛苦、嗯、这个人生
应该委屈的、
欸、是不是、欸、你有没有发现原生家庭的问题
不管你是心理疾病还是是因为幽灵的关系
对其实都是纠结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信任、啊
就是、不被信任然后你开始怀疑自己、嗯、然后你会觉得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
完全是、
yeah. 还是欢迎你下次原生家庭那集你要来上我们节目、
欸、怎么我们的故事都一样就是每次聊聊到后面他又变成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创伤就是这件事情啊
没错我跟你讲原生家庭
走什么路遇到
的困难不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我们的节目好像永远就是最后都会是这样的结尾
都会进到智慧的结尾、
欸、先讲好这没有谁的、哦、
今天智慧部分真的是他自己原生生出来的
对
我觉得
延伸
原生家庭这一个完全可以聊、欸、因为就是先插个话我最近有在做正式的心理諮商然后我觉得是我长久以来就是再次踏进去、嗯、可是不是因为太大的 issue 就是我想要做一个正式的諮商来了解自己、嗯、然后他 forever 都会重新进到原生家庭的这个议题
对
我觉得超级可以聊的我那时候也觉得很老套可是我发现我觉得我諮商是讲的一个很好话他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因为有创伤所以才要去探讨原生家庭可是你不能否认原生家庭会给你
对
很多的信念跟它像是一个镜子给你角色决定你会成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 Yeah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我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带状节目 podcast 的那个 partner 他就是在做、
yeah.
他就是諮商师、
oh.
可是因为我不是在跟他諮商因为我们已经是朋友关系、yeah.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共同諮商
对
，yeah.
但是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他都会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 Is it related to childhood trauma、
yeah.
然后我们就是不管是怎么讲就会、
yeah.
你一直往后去挖的话你就会开始说哦，你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你成长求学过程的背景，
yeah.
然后就觉得、How many more childhood story I need to share in order to get over this? How many?
So many trauma真的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不得不这样。
欸，但是我很介意一件事情，那你的21岁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21岁那一年之前，在我大学的那一段时间，我跟好朋友，我就觉得 OK， 他整个人的氛围跟他整个人的磁场跟状态其实看起来不是很好。
Oh, really?
然后我还记得我就突然跟他说，你要不要回家试着就是放空然后写，有的时候当你放空去写字的时候，你会写一些不是你不是真正的你在表达的东西。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你的状态不是很好，可能有被跟。他就说哈，真的吗？但是他回家也真的是很听话，他就试着就是放空写字，隔一天又跟我碰面，他就说欸，真的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回过头来去看我写的东西，写出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真的都不是我想要表达的。然后我就说那我觉得你去行天宫拜拜好了、或是去你相信的庙拜拜、然后他就选择去行天宫。然后大家去行天宫拜拜的时候，那个人就说哦，对，他真的被跟了。
真的假的？
对，然后因为他也因为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也开始变得就是感知得到跟感受得到，就是如果你们周遭有朋友是很常跟神鬼啊这一类有接触的话，如果你跟他太好，你其实也会被影响，就是你的感知能力、
真的假的？
你的感知能力也会渐渐的就是会打开。
所以你是不是没什么朋友？
靠背，
越来越老，好像没
什么。不是，因为就是朋友们一个一个天眼，一个一个开，怎么办？
开太多了。
我觉得他会打开，另外原因是因为可能我有跟他分享，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后来我很少跟新朋友讲这一些事情。
可是你当你讲了这些话，就是告诉某一个人他要小心或他被跟，你不会 get in trouble 吗 ？I mean， 跟着他的人不就在旁边吗？
什么泄露天机什么的？
对啊，
其实有，就是自己会变得非常水小。然后我这件事情也是一直到我过了21岁那个坎之后，再踩了几次坑，我才意识到就是 OK， 好，我 根本就不是带天命，
原来是不能说的，
对，就是 OK， 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他们的冤亲债主，那根本就不是我人生课题。算是近几年来我才真的完全正式的认清这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潜意识里面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一直直到我前年去做了一个西塔治疗，然后那个西塔治疗老师有，我有跟他聊到这个，
我也做过、欸、
阿美你们就是
还是你们要开一集是聊西塔治
疗好好玩哦那这是一个有一点像催眠的东西，可是我想要先听听看那个板桥张曼玉，我刚刚想了一下名字是什么我刚刚一想起来
那时候 Sam 他还有特定打来，就是说哦，我们算了一个某某人推荐的是前世今生还
是什么，就是那个前世今生，
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来算，可是因为当时我还沉浸
易经老师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有没有发现易经老师也是除了你之外，易经老师也是一个贯穿我们的系列，
说真的如果哪一天我们潜到易经老师上节目，我人生圆满了，
真的
我真的是圆满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脸消微，真的有这个人，
真的是有这个人的。
不是，我上次不是说很多人问吗？
对，
然后我回，然后我都回说，但是老师现在在闭关。然后我每次那个讯息一传出去，我都觉得我好像是在讲干话，
骗人。对啊，常常我们捏造了一个人，
真的是还我一个清白。
Sam 那个时候跟我讲易经的老师，我还沉浸在西塔治疗给我的震撼当中，我还跟他说没关系，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因为我觉得做完西塔治疗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圆满。
I'm sorry, I need to know who that is. 我需要有这个 contact。
你没有，我现在跟你分享就是我整个的那个过程，
可以啊，
还是你要先讲完就是鬼魂的那个怕、
yes,
鬼魂的怕啦，西塔我们下一集啦、啊、
哦，真的是好好好，那先鬼魂的
like tomorrow
就是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因为就像他讲的，就是其实卢老师听到这些东西我是相信，可是我就是听听而已，然后我是直到有一次我自己主动问过他一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相信。有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西门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讲说我昨天在洗澡的时候低头在洗头，我听到啊，我的外婆在叫我的名字，
which 你外婆不在，
对，外婆已经过世了，嗯，然后因为我跟外婆很亲，我甚至跟我妈确认说刚刚是你叫我吗，然后我妈就说没有，我就问她，然后她就是直接很果断就回说是，她就讲了一些外婆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你知道就是她是一个说不上来的一个，你就感受到那是真的、
yeah.
我们是在牛肉面门口讲这件事吗，其实有点忘记了，
好像在六号出口
好浪漫、哦、
六号出口真的承载了大家的青春、欸、
因为我每次讲完这件事情完全都会失忆耶、欸、
哇、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那位女性她也打开她的这些感官，然后跟她之间比较有趣的点是她的爸爸认识一位在做密宗的老师，然后她那个时候她很低迷，然后她就突然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她就说哦，我跟你讲就是我前几天真的是很低迷，我觉得我的鬼魂已经跟在我身上的鬼魂可能已经像是101那么高，他当时真的是讲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就
太多了。
I mean, 那个时候大家都高中生而已，
讲话比较浮夸。
然后他就说，他密宗老师就找他爸爸帮忙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爸爸就跟他提到，然后有我这个朋友存在，然后最近他女儿的状态好像又不太好，然后密宗老师就立刻跟他讲说，哦，那你叫你女儿打给我，我非常需要跟你女儿通话。因为他都叫那一位密宗老师叫他黄副总，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叫
副总，
副
总、啊、
对，就是莫名其妙什么
董
事长
黄
副黄
副
黄董黄董副总的那个副
总、
啊、
对，就是那个副总、
okay.
然后他就说哦，就是我跟黄副总讲完电话之后，天哪，我的肩膀什么我全身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他就讲了说黄副总他非常希望你可以跟他通电话，那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然后你就是真的是尽快跟他联系、嗯、然后我一直把这件事情就放着，
好好听哦，趁他在回
去就是你是了解到很多那个、
欸、可是不是
这一辈
子这一集预计是鬼故事就变成是很多
对，没有鬼故事下一集啊、
really cool.
把它分到下集，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这个脉络，
对啊，我不在乎，这就是一个 Marvel 宇宙的概念、欸、
就跟你讲说他是星际好吧，那个捉鬼义工队了吧，
好了
你不要那么执着于那个名字啦
好，我来回归。我妈就去庙里面，不知道找某一位神明，我不知道是谁。反正她就跟她讲说：“哦，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女儿一直被受到干扰啊？就是她很难教啊，嗯、我很难管教等等。”就是妈妈诸如此类，
又在抱怨。
我刚以为这个祷告的脉络会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女儿那么辛苦，还是
对啊，我很心疼她，
然后
说
也是她的原因跟用意也是这样子，但是神明就把我挡掉。但是他挡掉的不是那些孤魂野鬼，而是挡掉大权
啊！
啊，真的假的？
那等一下，那对不起，那那个神明不是很雷吗？
阿公派来照顾你的，
对对对对对，
那他不是超雷的，
雷都爆、欸。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很落赛啊，想说到底在干嘛？
职场上最雷的雷包就是他、欸，
请他去听 Prada 那一集。
对啊，我那集连结给他，你帮我传给那个师傅，加油、欸。
然后我知道之后，我非常生气，但是我无能为力嘛。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黄副总这个资讯 ，OK， 好，那不然就是现在打电话给黄副总。可是我大概他的用意是、嗯、我想要知道大全过得好不好，嗯，打给他，我就说哦，我是那个谁谁谁的朋友。他说哦，我等你电话等很久了。他说啊，你今天打来，其实你也不是想要知道你的事情吗？是要来问别人的事吗？我就说哦，就是我就跟他讲的，大概就是说、嗯、哦，我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他说哦，他过得很好，他也在修行，就是有在做一些他该做的事情。嗯、他就说我不知道他的状况，可是他可以看得到我，然后他也知道我过得好就好。嗯、然后听完之后就觉得哦，很欣慰，好，我可以把这通电话给挂掉了。
好快
哦！但副总没有要放过你。
对，副总没有要放过我。他就说：“你知道你活不久了吗
？”Excuse me， 劈头就讲这句，
他好 harsh， 因为他想说已经等太久，他时间不多了，
想说 cut through the cheese，
要赶快单刀直入。
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我们就是，
他就直接开门见山。对，然后我就说：“哦，嗯，我知道啊。嗯”然后他就说：“啊，你知道你会有一个车关啊，你那个车关会撞到你的命门，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那么神通广大、啊嗯？
然后我就想说 ：“What the fuck？” 对我完全没有跟那位女性有讲过为什么他会知道、
yeah.
所以就让我开始就是相信这个人、
okay.
然后像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跟那位女性友去找黄副总、嗯、然后他就开始询问我们说哦，我们现在的能力到哪里，然后我们有没有开关，
你有开关哦，
对啊，就是我可以不要看到他们，可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们、
oh, okay.
是你用意识去抵抗这件事情，
也不用到抵抗、欸、
还是 literally 有一个 switch，
对，就是有一个 switch 可以切换它，
是在你身体的某个地方吗？
就比如说这样啪一下，然后就关掉了，然后触控室再啪一下，
对、啊、
它
是 somewhere。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比较像是，就是心情不好、比较沮丧的时候，我就会完全打开，就是让他们任由穿越我啊，让他们
是你自己，
我自愿
决定的，
对，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Okay. 然后如果我比较想要保护我自己的状态，我当然就把它关起来，就是我不想要一直看到你们嘛，我要过我
正常好像在开
WiFi，、哦、对对对 ，hotspot，hotspot，
蓝牙、嗯、AirDrop，
对
对，
一直
凑别的东西。
我们今天是好白话，好开心，因为我都听得懂。
哎、欸，某某某要传照片给你，是否接受？
拒绝，
很高科技，
对，就很像是这样的概念。嗯、然后我就说哦，我有。然后他就突然说哦，那你们会像是看过录影带的概念吗？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在睡觉前、嗯，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一些前世今生，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渊源的故事？就是可以用透过做梦的方式来播放。
嗯、如果可以的话，也太酷了吧！嗯，
请看 VCR，
对，就是一个请看 VCR 的概念。然后那位
No offense，
不像这句话很经典，必须要用的吧？
那位友友就立刻说：“哦，他有，他可以，
他可以。”
我就想说：“我有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他不是很新才出道吗？
法力很高，
出道好像要参加什么偶像哦，
练
习
生。
对呀、啊，可是因为他就是很这样接近于他的那一两年才出道的、啊嗯，那他很快，
就是可能也蛮有天赋的、啊。
黄副总那时候他有跟我解释，他跟我解释的原因是说，为什么我只会活到虚岁21岁，因为我有某一世我是将军，然后我滥杀了太多平民百姓，以至于我到这辈子这些冤亲债主们都会同时间来跟我讨这一条命。然后他说因为那一世是将军，所以以至于我在这一世周遭的好朋友就是战友替换的很快、嗯、
因为就如同打仗一样。
对，然后讲完了之后他就说哦，我可以，如果真的很想要活下去，我可以帮忙写度亡名单。这个东西我至今还是对他有一点保持问号，因为我不知道到底真的写出来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他们。嗯，但是那个度亡名单很 fashion 哦，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我们要写一封 email， 然后在上面写他的名字跟他的性别，然后他的岁数。
可是 I'm sorry， 那名单哪里来的？
就是那些兄弟们，
那些人他们会自己默默来报名。
哦、oh, ，他们会来跟你报名这样，然后你就把他 key in 进去，建立资料库。
那位友友的形容，他是说他是可能骑机车骑到某一座桥，就发现哎，旁边很多人在排队来跟他报名了。
哦，
可是我比较好奇是，因为你们这样很科技化，因为你们也不是什么，比如说烧纸钱的方式去传讯息，你们是 email 哎、欸，但你 email 给谁
？email 给黄副总。
哦，所以也许黄副 副总会接手然后去超度
他
们。他
说他会每个二跟四是他在超度众生的时候，就是那些孤魂野鬼，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一件事情。
Yeah.
但是我还是保持问号，毕竟我只去了那边一次，我就再也没去过。然后他也有提到说拜神明的东西为什么比较好吃，跟拜鬼魂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吃。因为他当时是有跟我们介绍一个很像是类似大权角色的人，说哦，他也会派几个人跟在我跟那位悠悠身边。我跟那一些人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信任感嘛，或是没有一种连结的感觉，但是那位悠悠他觉得他有，然后他就特地讲到说哦，现在跟在你身后这个是来帮助你们的这位，他可能是年纪比较小的谁谁谁，有一个名字。他说那他的状态是他很喜欢喝多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你可以去买多多给他喝。就是有这样的状态。
但是他派人跟在你的身边，你是看得到那个人的？
有看到，有看到，但是就是很不熟。
但至少这证明的是他有能力做到这件事，你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而已。
对。然后某一天开始，就突然我跟黄副总的关系就渐行渐远，就没有再继续持续跟他有保持联络。因为他以前都会用传简讯的方式说，哦，你的渡亡名单要传来咯，诸如此类的。但是就是到后期就不传了。我最后一次
还是渡的差不多了。
对，我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我虚岁21岁那一年，我活下来，对，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我嘛。
所以真的有发生那个车关吗？
我在发生那车关的前那一年，就是我虚岁21岁那一年，我其实前半年每一天晚上我都梦到自己在我们家后面的公园的十字路口被车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撞死。
每一天
哈，每一天，
然后也真的感觉得到那个痛跟
痛倒是没有到那么痛，可是你就会被这件事情给困惑住，就会觉得我无法，为什么
真的很像电影耶，就是会一直被困在那个 loop，
对对，就是被困住的感觉。然后我也会感觉，因为我的房间后面是后阳台，我也会有感觉，就是 OK， 后阳台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想要找我，
好可怕，好像那个日本那个画那个恐怖故事，
伊藤润二，
他现在变民营，就那个敲窗户，
伊藤润二，
然后很多
的
敲窗户，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换我了，
要
吵死了，
email 是不是
那些已经不是要报名的人了，那些
就是要来杀你
耶。
可是我很好奇，你既然看得到这些冤亲债主或感觉到他们，你不能跟他们对话吗？
没有必要对话，因为他们就是来讨债啊，怎么需要
他就是来杀他呢？
讨债公司去到人家跟你要钱，他会说你为什么不还我钱，
就说 chill out， 我们好好聊一下，我们理清一下，对啊对啊，我们坐一下好不好，
那、
啊、
我泡茶给你喝。
但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你看都接触这些了，所以势必其实像一些法器的部分它势必算是有效果的嘛。
法器，
对啊，就是比如我就意思说怎么没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学一些东西它可以对抗他们，
比如说可能他可以去学耍桃花剑，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一些比较古老的东西，
桃花剑吗？是桃木剑
吗？
对对对对对对，或是他可能比一些手势啊，然后
就像奇异博士一样，他就可以 conjure 一个什么东西，
退退这样子，
有这个东西吗？
我不觉得有这个东西耶。
Oh really？ 那不是很吃亏吗？
对啊，
所以奇异博士就是在骗人。
奇异博士那是另外一个
一个找
世界观吧？
又或者奇异博士没有欠过东西？
没有没有，就像是我们会去庙里面求护身符的概念一样啊。那个护身符它可能会帮你挡小劫，但没有办法挡大劫。而且护身符它其实有时效性的，你们知道吗？
我有听说，但我一直不知道那它时效多少，
可能半年，
护身符真的不知道，但是顶多知道人家会说。说什么比如说珠啊或是线，不是说什么断了就是
你说珠佛佛珠吗，或是玉啊，
对对对，佛珠啊，比如说它对
对
对,
对、啊、也有这样的说法，
或裂了或是线断了、啊、就是它已经帮你挡了、嗯、那你就是只能再换、
可是三个月半年蛮短的耶，就是要蛮勤劳回去的。
对、
但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重新宣导给听众们，就是大家知道护身符是有期限这个东西，所以你现在身边如果有累积许久
超过三个月
护身符，麻烦你现在再去庙里一趟。
没有，所以去庙里面很多人都会再拿自己的符出来围那个香炉烙啊、你们都没看到过吗？
就是过那个香炉、
你再就是 renew 一下那个期限，是不是？
对啊，
原
重新
加持的概念，就是一个你的 license 要去 renew。
Yeah，
听得懂哈，听众们也听懂了哈。
你的驾照需要去更新。
如果你是 app 的话，就是要重新付费 subscribe 的概念啦。
对对对，没错没错，要更新咯。
所以你看了半年，自己在梦里被车撞。
对啊，我那时候非常想自杀，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什么活下去的意义的感觉，就是觉得哦 fuck， 我到底我的人生在干嘛？
因为这件事情是有对你的情绪造成困扰的，还是它其实真的有影响你的生理机能？
可能某部分是心理影响生理吧，所以就会觉得好像
OK，
生活没有什么太多重点。因为我当时大学休学，然后我又没有谈恋爱，太肥了，没有人爱我。朋友们，因为大家你们那个时候都刚去念大学，
他突然爆了一个很大的雷。
我跟你讲，更新一下，他话虽如此，殊不知桃花后面好的雷。
我怎么记得他桃花一直超好的？因为他刚刚已经讲了大概第三次说这个阶段没人爱他，可是我明明记得他是我们之中最滋润的人欸。
所以现在桃花很旺是不是？来讲清楚，
他桃花超旺，
他就是会在那边啊什么就自己漏漏的吧。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先让他 diss， 就是他先抱怨完这一段。
抱歉，
我让你把受害者角色演。
没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你们忘记我高中毕业去烫了一个倒霉式的发型吗？
哎、欸，那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哎、欸，你干嘛怪桃花？
我其实不记得、欸，
真的
很卷的头发，
就是很像欧巴桑。
哎、欸，尊重一下欧巴桑。
回到那个黄副总那边，反正那个时候没有念大学，然后大家都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就是上了大学有自己的朋友，所以说高中很好的朋友就渐渐就有点渐行渐远，然后谈恋爱，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家人的关系真的是很紧张，一切跟生活有连结的东西其实好像都没有。哦，我工作那时候我在某一间美式餐厅上班了，然后我那时候刚进去，因为我的体积你知道就是比较肥美大直，所以说进入职的同时好像有三四个新人吧，但是他们都是那种很娇小又会比较 nice 的人，所以就
那种女生，
所以我就是被工作霸凌的人，但是我也没有在 care 他们霸凌我，因为我就觉得你们就是一群很 low 的人、
good mindset， good mindset， 很好的心态。
对，就是我就过好我自己就好了。某一天在那间餐厅下班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个念头，就是 OK 好，那不然我打给黄副总好了。
那么突然？
我那时候好像已经将近半年没有跟他联络，就是汤姆开始有在做梦那个时候，我带他我就开始哭，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过了21岁那个坎了嘛。然后他一接起来我讲没几句就在哭，他就说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打电话来？我就说哦，因为我不知道我过了那个车关了没有，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继续活下去，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跟所有的连结都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在另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可能我已经像是死过一次从头来过，所以我的学业家庭课业等等所有的连结都是断干净的，所以有一种从头再出发的感觉，所以他就说现在会有这样的状态是正常的。他说只要我在开始慢慢的找到生活的轨迹跟轨道，我就再好好的过生活，我就可以再把原本的样貌再活出来这样子。
你那时候人生的低潮期是不是有一种人生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没错，就是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就是非常负面的一个人。
你那时候是有医学认定的忧郁症吗？还是什么？没有，就是一个人生的低谷。
我不觉得有欸、就是人生的低谷，也不会真的想要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某一种中二病吧、就觉得你们都不懂我。
That's right，
可以理解。
我可
是板桥张曼玉，
完全可以理解。
懂，
真的是那样的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一通黄副总的电话，可能就是真的算是给我一个 ending， 对于车关这一件事情、跟那些冤亲债主，让我知道说 OK 是一个 ending。
那这等同于已经还债完了吗？
对，就是可以说是扯平了。但是我还是看得到，只是没有人再来跟我讨什么东西、就是真的是比较轻松自在的活着，但是还是带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也没有正式去什么关过，是你这个能力到底叫什么？是看天眼吗？还是什么？ 你有去关掉这个开关？
阴阳眼吗？
阴阳眼，对对对。
其实他们说不是阴阳眼呢、他们就说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其实有的人是听得到， 有的人是看得到、然后有的人是只看得到鬼看不到神，然后有的都是看得到，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
异能不太一样，
对，然后这个能力的 level 等级也不太一样。黄副总是说是跟修行有相关，中间有一个很温馨的故事，是那个时候去黄副总那边，黄副总他就讲说，哦，一个家庭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或是我是他们的爸妈，我们会维持三辈子，有三世都会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或是爸妈、然后那个时候去完黄副总那边，我就回家跟我姐说，两个姐姐都在，还有我妈，就我们四个女生在家，然后就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二姐就突然问说，那我们现在是在哪一辈子，我们还可以当姐妹当多久，然后好像说我们下辈子再当完姐妹我们就不会再碰到彼此，然后我们四个居然一起大哭、
应该要哭的啊、
我现在讲完我现在也要哭了。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事情越有限，时间越有限，你才会知道珍惜这件事情，
但是家人的坎还是永远都过不去啊、
原生家庭的问题有这么容易解决的话我们还需要再
没有啦，就是这个人生课题还是、
我觉得是既是缘分可是也是修行。
那一天我还记得蛮深刻，就是我们我二姐还是大姐，反正就是其中一个人先哭，然后接着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痛哭流涕说，所以我们只能再当一辈子的姐妹了吗？我是没有很爱你啦，但是我觉得好难过的受伤，
还是
为了你
舍不得。可是我们刚刚在这故事明天要超多修行两个字，我一直很好奇到底什么是修行啊，具体来说它到底是什么啊？
就像你这辈子的感情啊，
而且阿公都过世了
No exactly， 所以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所谓的修行具体是什么，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要念经吗？就是什么是修行
这个东西，我今天我才刚去做了一个大师兄推荐的人、然后他也有提到修行这个东西，然后他是说我们现在算是新一代世界的人嘛、然后他说在古世代的人的修行，他们都会说你要吃素啊、你要念经啊，
什么五戒啊，什么
对啊，你要等等干嘛怎么样？他说，当然这也是某一个部分的修行。他说，但是在他的认知里面，他的修行比较偏向于净化自己的
意识的修行，
对意识的修行。
OK，
因为连那位澳洲大师兄不断的灌输我观念是说，他觉得修行已经不像是就是说你要吃素啊，
我们想象中要在瀑布底下
对
被水一直冲的那种感觉，对，
赤脚去走刀山的那种，
太 hardcore 了吧？
I don't know。
我以前对于修行这两个字真的是超级干他妈反感，就想说你们真的是都闭嘴修三小行，我就是想吃肉、其实到现在老了好像其实肉也没有吃到很多，但是你真的要我好好的念什么金刚经啊、心经啊、佛经，想说真的是别闹了耶，谁想听这个东西啊、我自己是没有想要听的。
而且哦，对，因为我以前被长辈说服说要念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认为你的第三空间其他的世界他们会想要听这个东西，但我想说、如果现在有抖音有其他的东西，他真的会想要继续听这东西吗？还有其他更具娱乐性的事情是可以看的、
我以前有听到一个高中同学妈妈，她是说她之前真的念金刚经，然后她之前都会在下午之前太阳下山前把它念完，然后她某一天就觉得太累，那今天就算了、然后她说她当天睡到一半就要被拉脚，很多人叫她赶快起来念、
所以真的有人在听耶，
真的是在订阅的，
就是听到好像几遍的次数可以
会超度，
对，可以超度，就是他们可以解一个任务啦、可以这么讲。
但是以新世代来说修行就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但是我还没有跟大师兄真的好好的聊过这件事情，对，因为他是一直劝我说哦，我或许可以去修行一下等等，但是我都还是哈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修行是如同大师兄那样子的，我觉得他的修行看起来不算太差、
大师兄的修行你在干嘛？
他其实就对，他就好像就是会念念经、固定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放那个用 Spotify 放那个佛号，就一些佛经来听。
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些 daily ritual， 可是我一直是对这些神鬼知识就是有点感兴趣的人，毕竟我觉得我的八字也是微重，然后我就是会需要靠别人的经验来理解这件事，然后就很常问东问西。我也觉得他一直传递的概念比起说那些 daily ritual 就是听经文啊焚烧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他都会一直再三叮咛说很多事情就是你想做然后你愿意为善 这样子就好。
对，其实就是抱持善念。
对，你遇到再多挑战，你有可能会被逼的，就是你在人生低谷，然后你会想要做坏事，你会想要做恶、可是你就是修行，就是你必须要一直为善，
你要选择、
没错，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有修行，就是你要选择行善。
Yeah, exactly。
有的很多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总是会有一些比较邪恶，
一定的、因为人类就是
想要做坏事的心
的、
对啊，所以就是要选择，就是不要去做那些无谓。
哦，还有一个大师兄有跟我说过，就是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你不能是有念头是
目的性的，
不能觉得说 哦，我今天捐这个钱，我就是最近要可能比如说要中乐透啊，或是有任何回报，我给你捐这衣服，你们就必须要给我一些报答，不行，这样的话是没有福分。
要选举了，我们开始捐钱
，which 这个超难的、
真的
很、
要超难，
没有目的性的行善，
你知道我每天去便利商店，然后买拿铁，他都会找零钱，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说，好，那零钱我就捐，
投到旁
边，然后我在捐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不能想，
我会有好报的。
对，我就想说我在做善事哦，然后在投资，投资就想说，可是不能有这念头，不不，
这
就失败了，你知道，又失败。
而且我跟你说，老实说，我觉得投零钱进去捐的都不是做善事，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想要拿零钱，
你好邪恶，
你不能这么说，那是因为你有这念头，
阴谋，
那是因为
你如果今天真的觉得你在做善事，先来跟我聊一聊，我来帮你解惑一下，
那是因为你有那个念头，但因为我就是只有这能力啊，所以我捐这样的钱对我来讲
合理。好好好、你不用再跟我们等大。
我有问题，如果是你投饮料机，他找的零钱，你们会拿吗？
饮料机、
他是找我的钱啊。
哦，你的意思就是有人可以用那个钱去买
哦，
但是也有可能那个钱就是会被不是需要的人给拿、
但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谁需要谁不需要，不是吗？这就是要向善的人，
这就是一个你只能
要相信人，
对，你只能相信，
就是
这样。
是吧？是吧？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因为我不太确定无条件的给予是不是等同于善良这件事情。I don't know， 我觉得 debate
没有。我觉得刚刚张曼玉讲的那个状况比较像是，反正我今天就是选择。我选择相信这个钱会留给需要的
人
而不是说愚昧的，就是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捐、我们就是，他没有在选择。可是曼玉刚刚是有在选择的，然后他有投射一个正面的能量进去宇宙，说可以让需要的人来使用、应该是这个
有可能需要的人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对、可能下一个人少了五块钱
OK
大概懂。
因为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在去澳洲在墨尔本的那个时候，我看了一本漫画，我已经忘记它叫什么名，但是它真的非常好看，它里面就有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除了去精进自己，假如啦我今天要去比一个比赛，我已经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到就是最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输赢这东西不代表说你只要把自己准备好就是好，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运气。他说当他需要运气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不去把那些零钱拿出来累积自己的幸运。
哦、interesting，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
哪个什么零钱
就是他去投零钱，或者是他去找什么东西，他会跟店员讲说，哦，那就丢给下一个需要的人、或者是等等来累积自己的运气。
你讲到这件事情，我就有想到，就是我之前看 YouTube 或是抖音好了，因为其实我看抖音、但我看就是还是有影响的。
解释个屁啊，跟
打预防针啊 baby，
抖音
没营养的抖音也
是
超
白眼。我看都是就是你知道好看的一些你知道辣配，然后看就是一些跳舞，但还是有一些有意义的。 OK， 我的意思说它有意义的部分，因为我看过，有就是他想要让大家知道说行善这件事情它是可以被延续的。所以他们就曾经有做过，比如说他去买饮料，然后他就直接可能先给一笔钱，然后让店员直接让下一位顾不用付钱
for free， 就是 pay it forward。
Oh yes， pay forward。
在美国很多、
yeah.
就是帮下一个人付钱，
蛮多这些东西
的。我觉得就是撇除掉说下一位的人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帮助，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他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true，
我觉得也是蛮好
的，善意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表现啦。
我觉得这其实又回归到就是大师兄所说的吧，就是做你想做的跟做你觉得相信的善，
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选择谁会接受到、
可是我有点想要 echo 张曼玉刚刚讲的那个，我最近有点我读到有点类似的东西，是比较像是因果论，就是他有一个理论是每一个你 encounter 的人，其实他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因跟果的延续、所以你会 encounter 这个人有一个结果，一定是你们曾经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有了一个因，也就是所谓的缘分。那如果所有事 事情都是用这样子的公式来进行的话，就会有一点像是他刚刚提到的，也许我今天做足了准备，可是我总需要那一点点 extra 的运气。那如果你从一刚开始、嗯、你就一直把好的缘分不断的发送出去、嗯、你不会 instantly 的看到、嗯、可是他最终都是因为他的公式是不会变的，你有因一定会有果、嗯，那 eventually 它就是哪一天就是会有那个善果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理论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类就是你会忍不住想要有一些小奸小恶、嗯、就是你会觉得 like no harm right 我看到1000块我不捡的话是有点对不起自己 I know but 如果你真的一直在提醒自己有这个公式存在的话，那它就不会是 nobody's gonna know、嗯、你只是哪一天会再回到自己身上。
你这样一讲之后，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就有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分享说我去美国，然后就遇到一个妈咪，就是 sugar mommy、
oh, yeah, yeah,
sugar town
boy sugar town boy
给我钱的这件事情嘛、
yeah.
然后我还拿了钱买香水，我跟你讲，我就有这个果，就有果了，因为
太快了吧，
他会找我嘛，然后他想要跟我就聊天嘛、嗯、然后我跟你讲，我已经这个礼拜我已经有两天下午都大概聊了2个小时3个小时，
太久了吧，
陪他聊天。
可是你其实可以大可不要理他的、啊、
哦，他就会一直讯息，然后他是直接打电话来
哈。
What the fuck?
他真的有一点可怕了。
哦、视讯吗？
对，第一天还视讯，我很累。
I'm sorry, 可是他听起来有一点怪、欸
啊哦。很累，我还要开导他、欸。
那他跟你聊什么？就是这到底有什么好视讯的？
他就是因为
I'm sorry, I just
因为我不是介绍，
因为你们只有
一个
晚上的聊天而已，为什么会 extend 到这个程度？
而且他不是看上我们
Samantha
跟 Sabrina。
Oh, that's right.
那是后期，但是他还是很喜欢我那个朋友。
Oh, OK
OK。哦，好，他就是有跟我那个朋友。就聊天啊，比如他昨天打来的，欸，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很爱喝酒？然后我就说，哦，他很爱喝，但他很能喝。然后他就说，这样的话是没关系啦，但我觉得喝太多不好，所以我跟他讲。然后我就讲
，I'm sorry， 这有什么好 share 的？
跟他屁事啊！我就说等一下，我说我觉得你有点太多了。
Try too hard.
我说因为你问我，我让你老实知道，我说他是很能喝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Yeah.
但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还没有到交往的程度，我觉得你有点
不用在乎那么多
这样子。
Yeah.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对了。争辩，他说可是
没有可是，
他说你看像你们，他还讲说像你们 Asian 哦，他说像你们 Asian 就很会 take care of 谁啊，然后就叫他不要喝太多什么什么的。我说不太一定吧，
没有啊，你们在介绍
我
都没关系。
我说像我跟我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线在哪边，我们就会让他去喝嘛。但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人他是没办法扛错自己的。那当然我们就会去可能稍微警告他一下，或者尽量不要让他喝，所以觉得不太一样、
yeah.
我就跟他争辩真的大概1个小时
哦、oh, 可是 baby 那这样对你也很好啊，
是一个英语
对
话课。
exactly 你免费的 amazing talker 欸
对，我就另外一方面想说
学点英文
好啦，就多一个方面我可以用英文聊天呐、啊。一直在挤耶、欸、你知道我一直在挤那个单字这样，在想说好啊，怎么跟他说。
可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我听到跟他的那个 sugar town boy 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奇怪的。
I knowRight, it's really weird.
你也很奇怪的去接受人家莫名其妙给你好意，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啊。所以他，我跟你说，所以他现在就是在
对啊，所以我就说就这个果啊。但是我必须先说，就是在第一。我们那一天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跟就是那个当下，你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就是他不是恶意，所以就这样。
我跟你说 ，Samantha， 你那块木头，整个给我烧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对话视讯的空间
真
的很需要，
因为说
真
的，你真的是，
但确实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我当时蛮大胆的，因为我还因此就。搭了他的车这样。
对啊，鏘鏘的呢。
I know。
因为你这你我自己晚上是很爱看很多 YouTube 在讲解那种什么美国杀人案之类的。
哦、我知道 True Crime、
hey,
I know, 我跟你讲
连续杀人犯他有可能是 Asian Serial Killer、欸、他如果只是把 Asian
而且他的那个杀人名号就会叫做 Sugar Mommy。
Oh, exactly.
Sugar Town Boy.
Sugar Town Boy.
Sugar Town Boy.
就有因果吧。
因为
有啊，他现在就在还债。
对啊，因为我就轻易拿人家的钱、啊。
他在还那些钱。
啊、
那也算你有心啦，毕竟有些拿了钱之后就消失啊，
然后就开始痛恨他，
然后他就真的变成 Asian Serial Killer 那你下一辈子就要还这个债，所以你还宁可 刻现在跟他视讯。
他从此专挑 Asian
下手。我有很多债耶，
对
啊, 对啊，而且我这样是要，我就是被牵拖的还债，就可能下辈子我就会充满问号，然后可能求神问佛说，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辛苦啊？
因为你
上
辈子害了很多人，香水的
税，上辈子
还是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都超好听的耶。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后来有去当牙医助理，他是在住家大楼的一楼店面的，然后他们都会有警卫伯伯、嗯，然后我一直觉得其中有一位警卫伯伯长得很像我外公。某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为什么那个长得很像外公的警卫伯伯好像在写，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然后在练书法等等的。那我就凑近看，他就说：“哦，我在写天书。”我说：“天书？”他说：“哦，就是神明在用的语言。”我说：“那你怎么会写这个？”他说：“哦，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某一天睡觉醒来就知道天书这个语言。”
对不起，那他上面写的是繁体字吗？
不是，真的不是。你好像可以去查，好像网络上查得到天书是什么，但是我真的是看不懂那些文字。然后他就写了厚厚，他就
你不用担心，等一下有两位就会去 Google。
我现在立刻已经在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就在 Google 了，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 Google 过什么是天书，但是有听过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反正那是神明在使用的语言，那他就是去转达跟再写下来这些东西。然后讲一讲，我们就突然讲到我看得到这个东西，我们两个就在讲这些东西，讲一讲就在讲做善事啊，有一点点神鬼关系的东西。突然我们两个就瞬间冻在那里、嗯，什么话都没有讲。
你是说有一种彼此的默契，然后都不讲话？
对，
还
是
你们、
就是、突然
你们被控制
彼此的默契，就突然瞬间就是本来聊得很开心，讲很开心，就突然瞬间就一个安静，很像是你在讲主管的坏话，主管刚好从你身后经过的那种感觉。
哦，
你们要突然闭嘴，或是 silence，、yeah. 就是等等，就是哦自己 mute 掉这样，好像是我突然开口，我就说你有感觉到吗？还是你有看到什么吗？然后他就点头。我就说我们看到是一样的东西吗？他说他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看到是什么、
欸、好奇怪的游戏、
哦、对啊，你当下也是偏白目，就是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出现可是他后来又不见了。
哦，他已经消失了。
对，他已经不见了，他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嘛。然后我好像是开口说哦，不知道为什么他好湿哦，他出现的地方整个地板都是湿的。他说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人？我说不是台湾人。他说你看到的是日本人吗？我说
你怎么看得出来是日本人、
啊、
然后我跟他就异口同声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日本人？然后我就说因为他穿就是那种日治时代的日本军服，然后他就说而且是绿色的，
好恶哦，我鸡皮疙瘩。
所以等于我们两个当下是完全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刚刚说他很湿吗？
对，然后其实我完全没有转身，我只是余光知道 OK 有一个人出现在后面，然后他就长这个样子。然后我后来我自己有去 Google 就是日治时代 军人的制服，真的里面就有一套跟那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他怎么会出现在那边？
他说以前的和平东路三段那边好像以前打仗的时候好像有很多、就是、
战场吧，
对，
应该是乱战，
就是战场或怎么样、嗯、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嗯、就会被困在那里。
我真的很不喜欢日军相关的鬼故事。
为什么？
他离我们台湾的历史太近了，就是他太容易想象了、oh. 然后觉得天哪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很想要下线。
为什么？
我刚刚有一个疑问是想问但我忘记问了，因为就像我们刚不聊到说他曾经是载体的一个身份嘛，对不对、
嗯、哼，
那我有个疑问是有会想要控制或要求就是他是外籍人士然后他想要
回家
你对搭飞机回去、
啊、我还没有碰过这个东西耶，我至今是没有碰过，
对不对？
还是也有可能他会考量这个载体的条件，就如果不是一个可以一直搭飞机的人、
哦、就是经济方面。
我觉得是我自己到后期变得自己也没有想要再持续做
这件事
情、嗯、因为我前面不是有提到说我自己有潜意识觉得我并不是真的所谓的代天命、嗯、或是我能力有多强大到我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渐渐的对这件事情就是渐渐的淡忘。然后这就是所谓的有的人会说哦，当你有这个能力他会突然不见，不是代表他真的消失不见，而是因为你的现实生活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所以他会突然在某一个时机点你的能力又会再跑出来、嗯、然后这个其实我去算西塔治疗的时候那个老师又说我在中年的时候可能会再发生一次
啊，真的、哦、所以你现在已经是比较平淡的状态。
对，
平淡多久了？现在可以
说是也没到平淡很久耶、欸、因为我前期在 Melbourne 我那时候去 Shepton 就是黑工大本营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看到、
嗯、
我还有曾经一次的梦中是梦到
洋人的鬼吗？
在那边的我都是看不清楚长相、
嗯、
然后看不清楚也是蛮可怕。
我在 Shepton 那天我梦过最不 舒服的梦是我梦到有人站在我的床旁边，我们那个时候是五个人一间，还没有冷气，没有 WiFi， 烂的要塞，一个礼拜要150，干他妈的然后很热，夏天43度，干抱怨一下。
Oh my god！
我在睡觉。我那个时候，我们4:40左右就要起床，准备弄一弄，然后我们就要搭就是公投的小巴去上班嘛。我觉得我在做梦，然后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我的左手边，然后我感受到他想要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就很紧张的想要找我妈给我的那种护身符出来。然后我记得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我的胸口，一直觉得这是我做梦梦到的，结果我早上我去找我的护身符，它真的掉在我的枕头旁边，就等于它其实是真实发生，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太像梦境了。它的部分我就是不得而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这种状态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啊，我当时还不舒服。
他不是要来找你帮忙的耶，他是要来欺负你，
他是要来做一些什么，
所以也是有这种恶鬼。
可是我觉得好像是耶，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不是我经历，但是因为我也有去过澳洲嘛，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就是Sharon 的室友，就在我们都在睡觉的时候哦，他是认真尖叫醒来的，然后我们就吓到了嘛，然后那时候半夜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他一直在惊吓当中，当时是不敢说的，但后来他比较冷静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很可怕耶，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超可怕，就是他是上下铺嘛，他是下铺，他说他睡一睡的时候他开始不能动，这就算了，不能动之后啊，他说他的那个后面的墙壁是直接，他也没有完全人形哦，他就是只是手跟头就出来，然后你就想象你在睡觉，他就从那边这样出来，然后他要抓你了这样子，所以他整个吓死。
可是那是梦境吗？还是那是真实的？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是半梦半醒，就是你
对，因为他说他在澳洲已经发生第二次，因为第一次他是在 hostel 这种。就是像是你说像恶鬼的行为这样子，
要坏坏，要使坏，
是，
对啊。
我在澳洲碰到最大条的大概是我室友吧。
I'm sorry， 刚是黄腔吗？
不是多大条？多大条？不好意思，我想
大
一下。
你怎么这么色？
那我会很喜欢这个导向
哎。因为我从搬到 Darwin 一直到现在，我其实都住在一模一样的地方，我都没有搬过家。我搬进去不到两个月，我就有在家看到一个阿伯，
外国人，
看不清楚他的脸跟上班手，
okay.
可是知道他是一个阿伯。看到当下，我其实还跟我的枕边。就是说哦，刚看到了，但是因为他就每次他都会说我 respect， 但是那个态度就是他很不 respect， 就是说我信啊，我信啊，你说什么我都信，我 respect， 有点超过那个状态。所以当我在跟他讲，他也是处在一个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然后我其实我的感觉啦，我没有跟他沟通，可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并不是来找我的，然后也不是来找我枕边人的。所以我想说，算了，反正就是我就是住在这，那我们就是
共享
这共享共享，
对，我
们你
们
是共享经济耶，
对对对，直到。然后我有个室友搬进来，我其实也没有意识到他是来找他，他是来等他的。
I'm sorry, this story gets so good.
他的感知能力也太强了吧。
This story is like so fucking good.
我跟那个女生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某个部分他算蛮像我的贵人，因为他帮我介绍一份 Takeaway 店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份工作其实让我在那边蛮开心，跟有很多机会得到更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某部分我非常感谢他。但是在他住在我们家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他突然就说他吃什么就拉什么，然后肠胃一直很不舒服，然后他起初觉得说 OK 好，可能只是胀气，因为他非常瘦，他好像才38公斤吧，就是非常瘦的一个女生，
成人女性，
一个成人女性，
38公斤，
只骗人欸。
然后他就说他的肠胃开始不舒服，他在澳洲好像看了两家 GP 吧，两家 GP 的医生都跟他说 OK 你可能是乳糖不耐症吧，那你就开始不要喝牛奶，然后也有帮他检查粪便，说看有没有癌症细胞等等，
都没有，
都检查完都一切都是 OK 正常，直到他的吃的那些药啊都没有真的太大的作用，他的同事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相信这边的医疗，我自己是不相信啦，那个同事跟他讲，他说我自己是不相信啊，因为我之前回台湾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有检查到就是鳞期癌症，就是在大肠里面的息肉，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要不要就也回台湾检查，他就说我是不相信澳洲的医生，那还是回去检查比较保险，他就选择回来了。然后他回来了之后，他去做大肠镜跟胃镜检查，直接被检查出他是大肠癌末期，
末期 I'm sorry， 然后澳洲医生说他没事。
How？ 啊，
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
澳洲人很呛欸。
等一下，所以这个 part 的鬼故事是医生是
人间鬼故事，
就是医生才是最可怕的。
后面然后我跟他恐怖，也不是说恐怖的鬼，是跟神鬼有相关的点是在于，在他回台湾之后没多久，发现那个叔叔就不见了，那位 uncle 就消失不见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某一天突然我就觉得，哦，家里变得很空旷，没有人在跟我们 share 这一个 share house 的感觉，
有点寂寞。
我跟你讲，这是突然一个瞬间，就是怎么好像有人搬走了，他 check out 了。后来他就他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活了。我有帮他在 Tinder 上面找了一个 OZ 男友。
啊，等一下，这个剧情的走向，
I don't really get the relevancy 这边的关联性。
这个故事跳得好奇怪哦，虚嘴，就是怎么会转变这么大？啊，
而且什么叫做你帮他？就是你帮他聊天吗？
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帮他，我开我的 Tinder， 我在上面，
不是，我还是
什么意思？然后你在上面用你的身份跟你的照片，
灵异的东西在后面，因为是很后面，你怕才发现。
好好好
我开我的 Tinder，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想要谈恋爱的女子， yeah. 可是她一直来都是只能找到跑友，都没有办法要稳交的状态出现。然后我就跟她分析说，就我在澳洲的这一些年来，我觉得 OZ 男性真的要认真谈恋爱的第一个步骤，一定会是把他的家人或是朋友介绍给你认识，不然你就是 forever 就是只能当 booty call。 然后她就说，哦，好像她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我就说，那不然我帮你开我 Tinder， 帮你找一个男朋友。所以我就上传了很多我的丑照，然后就在我的那个自我介绍栏里面就写说，哦，我其实是一个已婚的女性，然后对我就说我只是在帮助我的朋友找一个真的想要有认真感情就是可以好好发展的对象等等，反正就打得很北蓝。真的有人密我就四个男生，然后就帮他省略省略省略省略，就省略到这一个，然后就有聊一下下，然后就说 OK 好，那你可以跟他开始聊天。他们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了啦，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欸。
那个男生还等他在台湾化疗了两，
这是真爱欸，
因为中间还有碰到疫情。
不是，而且这故事太奇怪了。我跟你说，
等一下，然后对不起，那个
我还没有
讲完，那个 uncle 有在这个故事里面造成什么影响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
他最后化石碑是不是还就其他最后化石碑？
Uncle 没有对，就是他的某一世的冤亲债主。
我知道了，他是不是当他的小孩？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他的小孩，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会提到这个故事的原因。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来等他的？
很多事情真的好难解释，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是来找他的，所以一直到他在台湾做完化疗这当中，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保持联络。然后突然某一天就刚好就跟他联络上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联系上，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之中就是有某一种安排，我就跟他提到说，我曾经有跟你说过我看得到鬼，但是我不知道你还信不信，或是你还记不记得，但是这都 no matter。 我想跟你讲的是，在家里之前我看到一个 uncle， 然后我一直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他其实是来家里等你的，然后你刚好发生了就是你得癌症跟你回台湾治疗，你现在也完全算是有点快要康复。我说虽然你还没有回到澳洲，但是我只是想就是要不要去拜个拜，因为我觉得你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济公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需要去拜济公。然后他就说，哦，我前阵子才梦到济公欸，那你为什么没有去拜济公？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姐说我梦到济公那就代表说他已经来跟我说要把事情处理好，所以我就不用去拜济公。然后就满脑想说是 what the fuck 跟问号，想说不是通常梦到他还是会拜一下吗？
你要道听途说了。
对，然后想说怎么不去拜一下。然后因为我们家楼下那间庙是济公，因为那天刚好又刚刚好是礼拜五，完完全全没有安排好的。礼拜五就是我们家那间庙会有板书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要不要来我家这间庙，你现在直接搭车，因为他刚好要上台北。我说还是你就来，我爸可以去接你，我先帮你问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 OK， 我觉得你今天就快把这件事情就是处理好。他就说，哦，好像可以耶。我就打电话给我爸讲，我爸就说，哦，今天刚好有板书，可是因为现在刚好碰到肺炎，所以说这个板书就是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你错过的话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有一个澳洲朋友就回来得癌症等等，我觉得他需要这样子。然后我爸就突然说，你为什么觉得你朋友要？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讯息或是哪里来的，反正就是潜意识当中我居然回我爸，我是哭着回我爸，我掉着眼泪回我爸说，因为你女儿的能力不够、然后我爸就说，那你能力不够你还要这样帮他，他是很重要的人吗？我说某个部分来说他可以说是我的贵人。然后我爸就说，好啊好啊，那不然你打电话跟他讲，我可以去接他，反正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讲。他就回我说，我跟我姐讲了，我姐说好像没有必要去。那
他姐是他的业障吗？
I have no idea。
姐挡掉超多东西，
对，这很可怕耶，这很可怕耶，就还变成
他
姐。他
就说，哦，姐姐的谁谁谁好像也是什么技工的机桶等等，反正他就说他自己会去处理。跟他挂完这通电话，我们两个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两个缘分就断了。然后挂完那通电话，我自己哭到一个不行，我就是完全深深的感知到，就是我不是不想要帮忙，而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没有办法帮你挡下你所有的劫难，或是我尽管我多想要帮你，但是宇宙就是无法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你们的缘分就断了，所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络过。
这就断了。
那你知道他发生什么吗？
连他的婚礼，
可是你帮他找到了一个先生呢。
连他的婚礼他都没有邀请我。
So weird.
I know it is weird. Like why?
对，然后连他得癌症那个时候，我的枕边人非常的穷酸，身上可能全身加下来只剩下2000块澳币，但是他花了600多块澳币买了保健食品给他，就因为他知道得癌末，他也莫名其妙把我先生给删了 Facebook， 然后就心想说什么意思？
等一下，为什么啊？ I don't get。
缘分吧，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尽了。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姐姐就觉得这个朋友干嘛一直乱讲话，你知道有一种家人就是这种，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缘分
I know 就是觉得你不要一直相信外人啊，
你
可能去了会被骗
你这样一直让自己也有心理压力啊什么的，我觉得有。
我其实那天哭完之后的整个感受其实是非常的放松，就觉得哦 fuck， 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好像完结了，做了一件我好像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只是我没有勇气去做。
你很像一个渡船人欸，你就是把他们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那接下来造化或是可能因为像你说你没有能力，就会有可能更有能力的人来帮他，那他自己选择不要，那就这就是他自己的。
可你好像已经刚的故事里面哭了第二次还第三次关于自己没有
能力不足
这件事，为什么啊？这件事情会很委屈吗？ I mean I thought 没有能力才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不就是
你有看过见鬼吗？李心洁演的，就是他跟人家换眼睛嘛，然后他变成他是一个可以有一点预知能力，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的人，
意外发生前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就是他看到他们全村的人都在死亡，所以说他就跟大家讲说赶快跑赶快跑，可是大家只会责备他说你是女巫你是什么，就有一种像是这种心态，就是
救不了大家，
对，
无能为力，
没错。你讲了，你希望可以大家不要发生这样的劫难，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真正制止。
但是我觉得最震撼的是，朋友他现在结婚了，就经历癌症这一段，然后他就结婚了，哦，然后就跟你断绝关系。
祝福啦，真的是祝福这一些没有缘分的朋友们。
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在听这个故事，然后你有觉得哦，我的人生好像也有曾经对哪一个朋友不仁不义的话，你现在赶快去跟他道歉。
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先让听众朋友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板桥张曼玉的一些背景故事。那接下来呢，在后续大家持续追踪，我们就会进入到正题，关于什么让人家毛骨悚然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板桥张曼玉，谢谢来跟我分享你身为看得见鬼的一直讲鬼，我现在应该没有
得罪谁吧。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不完全真的介意被叫鬼耶，老实讲
不介意吗？
我觉得啦，我自身感受啦，我不知道其他看得见的友友们是怎么想，但是我自己本人是觉得我不介意叫他们鬼鬼
鬼鬼。好，那我们就谢谢曼玉，然后谢谢各位鬼鬼。如果现在周遭有一些的话，不好意思打扰喽。开始突然变得很危险，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安心睡好觉，吃好饭。
好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好
哦，大好变那一段会不会剪进去，我也是不清楚。
那我知道了，麻烦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大好变。这就是你人生中的黄金金三角 ，It'll bring you a better life。
那我们就下一集鬼故事见喽，Bitch， bye，
good night queens。